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利未记摩西写的哈，里面利未记里面所讲的大概是整个圣经里面我们觉得最无聊的，今天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里面讲到就主要是献祭，然后讲到一些节期和洁净的礼仪哈。那当然我们知道它是跟我们有非常深的关系，因为在利未记里面这个祭祀也好，洁净的礼仪也好，节期也好，那都有它属灵的含义。那个属灵的含义就是在新约里的实现。这里我也顺便讲一下，我们在讲到说不要灵异解经的时候，你可真得小心，因为圣经里是有灵异解经的。事实上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都有属灵的意义。而我们在新约看旧约里面，包括利未记和雅各书，这两个是最有名的。我们是相信它里面有属灵的意义。雅各书我们比较不那么容易看得到，我们勉强可以说在雅各书里面我们所讲到的夫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新约里面讲到的这个教会和基督这个新妇和新郎的关系来了解。那虽然不太多，可是利未记里面属灵的意思我们就更容易了解了，因为在利未记里面这些记哈，还有这些节期，我们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看到，原来那个意义就是实现在耶稣的身上。因此我们在看这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也很感谢主，一方面我们很注意看这里面这些节期这些祭祀的当时的含义，一方面我们也把它应用到我们自己生活中和神学上的意义哈，就是神是如何的圣洁，如何也要求我们圣洁哈。下面我们利未记是在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神颁布了十诫以后写的，整个的时间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哈。那么就是把祭司的制度和献祭的制度讲得更清楚一些。好，我们看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啊，你看到会幕哈，会幕你都知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刚开始应该没有什么会幕，只有他们的帐篷。那么后来呢，当这个神把这个祭司的制度设立了以后，神的约柜就放在会幕里的至圣所。那么耶和华就好像住在会幕里面，坐在那个二基路伯之上。那现在我们觉得第一章第一节开头这句话其实就非常宝贵，耶和华现在跟人住在一起了，他住在那众多的帐篷里一个，是。那么我们在新约有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启示录讲的话，有一天神真的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启示录那个时候好像是说，启示录所讲的那个，我们可以说就是在新天新地里神跟人住在一起了。可是我们也知道今天神的帐幕也在人间，神住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住在我们当中，这个在更早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耶稣道成肉身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住在我们中间就是支搭帐篷，就是他搭了一个帐篷在我们当中，所以耶稣道成肉身，神住在我们中间。那么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神住在我们中间，现在在教会的时候神也住在，神也是不只是住在我们跟他相连的，他是耶稣是头，我们是他身上肢体，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哈。这个我刚刚引的是在启示录第21章第3节哈。从宝座中出来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同在，那我们又可以讲到更再推到旧约的时候，神住在人间，当然就住在会幕或者后来的圣殿里，或者说住在锡安山，住在耶路撒冷。那么当然这些都是预表性的象征性的，我们也看到说当然神不是住在人手所做的住的帐篷里面， 那么人手所住的帐篷根本不是一个神根本不住在任何的殿里，那是一个形容说法，神愿意跟人亲近。那在旧约的时候，你也看到神住在锡安山，也就是耶路撒冷，神住在圣殿里。那很悲哀的一件事，就在以西结书，你看到神离开了，神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上帝，上帝就离开了。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圣殿就彻底的毁灭了。但再早一点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在旷野的时候，就这里神也跟人住在一起。再早一点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神跟亚伯拉罕同在，神跟以撒同在，神跟雅各同在，神跟约瑟同在。那么尤其是雅各和约瑟啊，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凡事顺利。神同在，神同住，在基督里，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大概都是同样的意思啊。这用不同的角度来讲到说，人凭着信心跟上帝跟耶稣基督相连，然后我们的因着跟他相连，我们的罪恶被涂抹，因着跟他相连，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各样的借着基督而有的祝福。所以神跟人同住，神跟人同在是很宝贵的事。那在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你就看到神真的跟我们住在一起，就住在以色列那广大的那200万的群众，他们都住在旷野的帐篷里面，耶和华也跟他们一样住在旷野的帐篷里面，跟他们不仅是同住，也跟他们同行。这句话很宝贵。然后呢，从会幕中呼叫摩西，这也很宝贵。耶和华曾经可以说两次呼叫过摩西。第一次在出埃及记3:14，耶和华呼叫摩西，就是在那个旷野那个一个焚烧的荆棘当中呼叫摩西。那么那个是一个给摩西使命的呼召。然后呢，在出埃及记19:3，那么耶和华在西乃山上呼叫摩西。如果我们从新约来看，其实旧约也有啊，新约就是更明显了，就是当耶和华在呼召的人的时候，那么耶和华是在拯救人，也在赋予使命。而今天我们华人教会里比较不这样想哈，我们华人教会里就想啊，我重生得救了，我信靠耶稣，我什么时候得救的，我什么时候重生的，我什么时候信主的，然后呢，可能呢，再过10年8年或者3年5年呢，我蒙召做传道人，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想法。好像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得救了，但是蒙召好像那是不是每个人的事，而且呢，蒙召的时间跟得救的时间不在一起。那可是圣经也不是这样讲的哈。那么保罗非常明显，他的得救和他蒙召是一起的，就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一方面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一方面领受了上帝的呼召，要叫人听福音出黑暗入光明。那我们正统的神学是认为每个基督徒都是蒙召了，当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也是成为他的仆人。那不过在这边呢，神对摩西的呼召呢，在荆棘中和在西乃山那个时候呢，都比较，我们可以说好像恐怖一点，可怕一点。那么在摩西在耶和华在荆棘中跟摩西讲话的时候，摩西是非常害怕的。那么出埃及记第3章，这个摩西脸上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那是一个恐怖的现象。那么到19章的时候，哇，那就更可怕了，雷声、脚声、密云，很可怕。其实这两个可怕呢，我们既相信上帝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变、不改变，这是希伯来书的话。神既没有改变，神的威严、可怕、可怒和他的可亲可爱是不能分开的，同样是一位神。就在这个焚烧的荆棘里对摩西的呼召来讲的话，你好像可能那不太能讲可怕，那就叫讲到叫恐怕叫摩西非常的茫然。哎呦，我已经80岁了，我怎么能做这么一个艰难不可能的工作呢？那好像跟神拯救摩西不太有关系， 摩西的被拯救应该是好像我们通常讲从尼罗河里被救出来，但这都是我们从我们人来看，从我们来看有人是这个时候得救，这个时候蒙召，这个时候被感动，这个时候被更新，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一切都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都已经进行了。那么他在这个牧羊的时候，神呼召他，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拯救，就是叫他离开这个牧羊的工作，有点像后来大卫一样，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跟大卫讲，我叫你离开这些羊群，然后去牧养我的百姓。那么摩西现在也要离开他的羊群，然后来牧养另外一群牧养人。那这是一个重大责任，也需要神每天给力量，甚至可以说需要神不断的拯救给力量。那在西乃山的时候呼召的时候，好像就是恐怖的，因为西乃山对摩西讲话，那是要干嘛？要颁布律法。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律法是一个属死的执事，是定人罪的啊。律法这个执事是定人罪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当人在神颁布律法的时候，愿意信靠上帝，也一样是蒙恩的，所以也是一个拯救的工作。那不过如果我们从人来看，西乃山那个是一个比较恐怖的呼召，那告诉摩西，你要把我的律法去告诉这些人。那到利未记这里呢，这个呼召呢，我们比较可以说是一个恩典的呼召，虽然我们也不要太分得厉害啊。什么叫恩典的呼召？因为这个呼召就是什么？献祭啊，怎么样献祭？那你也知道献祭的意思啊，献祭的意思，我们在利未记里看到五种祭啊，那不管是哪一种祭，都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叫人跟神和好的。那我们更知道，尤其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神也是借着耶稣做一个大祭司，做祭物，那么他所带来的这个献祭的结果，就是让我们跟神重新和好了。因此你可以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对摩西的呼叫是非常充满怜悯恩典的。只是我们总是记得哈，各位，神的作为，我们用人来就不能不分开层次来讲，从神来讲根本没有什么分别的。他所做的一切，因为神是包容，神是丰富的，他既有威严又有慈爱又有圣洁。只是我们人要分开来讲，对神本身来讲，他在会幕里的呼召和他在西乃山的呼召是没有不一样的，总是叫我们因着信靠他而蒙福，也会因为我们不信他而被定罪。那蒙福或者是被定罪，就看我们是不是信靠他了。好，耶和华呼叫摩西哈，那么这个呼叫摩西要他干什么呢？下面就开始讲到了，就是献东西给耶和华。献祭物给耶和华，那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里都有这个，今天在台湾也有啊，中国大陆我看恐怕也会有啊。随着这个迷信开始，其他宗教都有，把什么鲜花水果啊放在这个神明的面前呐、啊，然后杀猪杀牛杀羊啊献给神明，这个在各个的文化里面都有。不过我们当然知道各个文明文化人类都是犯罪了，所以他们所做的也是得罪上帝的。事实上迦南人应该被消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啊，献给这个假神，所以神要灭掉他们。那可是在我们从创世纪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献祭这个东西的。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是不需要献祭了，今天我们也没有献任何的东西，可是我们还有两个很常做的奉献，对不对？一个就是收奉献金钱嘛，另外一个我们很喜欢说我们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就是奉献，就是把一个东西给神明嘛，给那比他高的。那在其他异教错误的里面，奉献给他呢，大概也跟圣经里面讲的是类似的，因为世人虽然堕落了，虽然不能得救，但他们都还有一点残存的对上帝的认识，他们所有的作为都显示出真的是有神，他们所有的作为也都显示出他们有罪， 以至于他们敬虔也好不敬虔也好的一切作为都有偏差，但这些偏差还是让我们能看到人心里对上帝对神明有一种这种有一种没办法得救，但是像罗马书第一章讲的是明明可知的认识啊。各位，把一个东西给别人是什么意思啊？咱们从台湾也好，从中国来也好，有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当我们把一个东西给别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什么送红包啊，就是贿赂别人。那么我们把一个东西给比我们更大位置更高的，不管是老师是主管是长官，常常有贿赂的意思。那这贿赂又差不多是两种情形，一种情形你犯了错了，你给他一点东西让他不算你的错，另外一个你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好处，来我贿赂你让我做生意的时候比较有这样的方便那样的方便，我给你这个那个就是希望我自己得到好处。因此我们对于送礼给一个长高阶层的呢，好像不是太印象太好。但有一个我们觉得还不错，我们把礼物送给比我们大的人，在有一种情形下好像不错，就好像说我们送礼物，送生日礼物给我们，送母亲节礼物给我们的父母，这好像不错。那你也想想看，我们也不妨分析一下，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送礼物给妈妈，妈妈生日的时候送礼物给她，那是什么意思呢？
孝敬。
对，那个并不是在贿赂哈、啊，并不是在贿赂，是感谢，对不对？是一种感谢，是一种对长辈的一个感谢。那我们在五经里面看到，包括立位记里面，献礼为物给上帝也有这个层面，是一种感谢。那么可是这个感谢为祭献上啊，这是一方面哈、啊。那我们也可以说，好，我们对我们的母亲或者父亲，或者是已经现在没有教我了，也跟我的利害关系一点都没有的以前的老师，他已经80岁了90岁了，我送礼物去，当然不是我送礼物让他把我的成绩改好一点，也不是其他的理由，那么是一种感谢。但是这种感谢父亲母亲也好长辈也好，他真的能用到多少呢？那我们有的时候是觉得他可以用哈，但有的时候其实你给他什么，给他钱啊什么，他也不太能用。好，那我们也要在想，那我们献东西就是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需要这些东西吗？上帝需要我们去给他一个东西，让原来他本来没有的，像我们给了他觉得很高兴吗？上帝应该也不需要这些东西。那么当我们说我们献祭给上帝的时候，把东西给他的时候，那个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诗篇里也看到，神不只是诗篇哈，我们看到神根本不需要任何的东西，对不对？千千万万的牛羊，这些神都不需要。特别是我们知道比较熟悉的诗篇50篇，第八节，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那么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所以当我们给东西给别人的时候，给礼物的时候，别人可能有需要，但我们给上帝的时候，上帝哪里有任何的需要呢？这一点各位请千万要记得，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不要以为说不要灵异解经，事实上圣经如果不用灵异来解的话，没有看到它属灵的意思的话，我看都是错的。加尔文在讲他的神学的时候也特别提出，谁能相信这些肮脏的牲畜，这些肉和血上帝喝了吃了就很高兴，那是很野蛮很落伍很迷信的想法。那这里面必定有他属灵的意思，那属灵的意思当然就是指的，一方面指的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包括神对罪恶的愤怒，还有包括我们基督徒生活应该如何对上帝。那 当然我再一次要说，神不仅不要吃这些我们在祭物里看到这些牛羊啊，他不可能要吃的嘛。你想到这些真是侮辱上帝了，他不要这些东西。就连我们平常的奉献，我们给他那个奉献袋传过来给他，给那个丢钱袋里面，甚至我们今天把自己奉献到非洲去宣教或者做什么事，神也真的一点都不需要。神哪里需要钱？神哪里需要买一个汽车，买一个房子？神也不需要我们给他钱，好叫他给他儿子学费，这是胡说八道。神哪里需要钱呢？那神又真的需要我们去非洲去传道吗？那个我们林院长常常讲，神叫天使去传快得很呢，神自己感动人信主也快得很。各位，神根本不需要人的任何的服侍，刚好相反，使徒行传十七章讲到说，他在服侍我们啊，他把生命气息动作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在利未记看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些记的时候，就我要用人的一般的比方来讲，他说什么叫做把东西献给上帝。我们如果说是贿赂要换好处，这个听起来很不对哈，那神好像不对。那么如果我们是感谢他，谢谢他恩重如山，那么重要就是你他恩重如山，你谢他，你干嘛给一个他不要的东西呢？你给一个老师80岁的生日礼物，你给他一个把玩具手枪，那他很生气啊，他哪需要？你给一个八个月大的小朋友，那他可能很好。你给一个80岁的老太太一个洋娃娃，就算他会喝会吃的洋娃娃也不对啊，他不会用到嘛。我们给神任何东西他都不会用到，所以感谢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当然这些都有答案，这些都是预表基督，和不只是新约，也在旧约里面，神要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有一种感恩的态度，我们有一种我们蒙了很多祝福很喜悦的态度。献祭不是你献一个东西要换上帝的恩典，基本上献祭是上帝给了你恩典，你的感谢次序把它颠倒过来，不是我送贿赂你给我好东西，而是你白白给我了好东西，我有感谢。当我在感谢的时候，我们也充分知道你根本不需要这些。当我把这个献上的时候，我们在利未记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些牛羊啊什么东西上帝根本从来都不吃的，都是祭司还有献的人在那里分享，有的东西是烧掉了，但是那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给我们这些我们这些人吃的啊。好，那因此贡献礼物哈，如果我们这样来了解的话哈，底下还要讲，也还不能够把它讲的，不能够把它讲的很完全。就是说，当我们在献礼物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讲到的就是一个预表的赎罪的事情。的确，我们是得罪了上帝，需要流血来赔不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神要人学习养成一个感恩的态度，我们要能够感恩哈。好，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章的第二节哈，如果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不是耶和华要吃什么东西，也不是耶和华有什么需要，我们也不是给他一个什么东西好像在贿赂他要换取什么好处，这基本上都是一个蒙恩的结果。蒙恩以后我们就要献东西啊，各位，可是我们等一下看，我先跟各位讲一个从全面来看，可是我们看细节的时候好像就觉得不是这样子。的确好像是我们有所需要，包括我们有罪了，献了以后啊，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必须知道，从旧约到新约，罪的赦免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你说旧约的时候耶稣还没来，对，旧约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但是有上帝的话，你听上帝的话，那么献祭罪得赦免，不是那些祭物除你的罪，因为新约希伯来书讲到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除你的罪是耶稣的功劳，你信靠上帝的话，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的话，你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预先支取将来耶稣要做的事情了，那个福气了。好，现在他就讲献供物哈，那这个燔祭呢，显然我们看到就是 燔祭是一个用简单的话来讲叫血祭。我们可以把祭分两种，一个是会流血的，一个是不流血的。流血当然就是动物，不流血的那么就是素祭了啊。那么这是一个血祭。那么它献呢，第三节是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我们当然不是看不起有疾病有身体上不好的，但是圣经里的确有讲到说，我们后面也会看到要把最好的完美的献给上帝。理由不是说上帝需要这些，也不是上帝嫌贫爱富嫌丑爱美要什么多好的，上帝要我们献完美的，不是他什么看不起这些差劲的。事实上上帝总是孤儿的父，寡妇的伸冤者，总是帮助弱小的。那么上帝要我们献最好的，是不要我们把那个烂东西给上帝。一个蒙恩的人要把最好的给上帝，因为上帝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献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牛这个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这句话就已经跟我刚刚讲的好像是冲突了。蒙悦纳就是蒙喜欢嘛，好像你贿赂了上帝或给上帝自由，上帝就很高兴。那我们说不是这个意思，是上帝使我们高兴，我们献上。总是你看圣经要说一个好的神学很重要，你看圣经要用整本的圣经来看，你单单看一两节圣经，好像这里又是行为称义了，你献一个东西上帝就悦纳你，实际上是上帝先给我们恩典，使我们感恩，我们悦纳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再献。但是就人的次序来讲，我们人好像真的是的确是我们做了一个讨主喜悦的事，主就喜悦。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做这件事情是祖先白白的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好，你要在会幕门口献那么带到会幕那里，因为理论上会幕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你就把这个礼物献给他。第四节哈，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按手是什么意思呢？按手哈，基本上的意思有这个相连，好像说，那你在这里按手蒙悦纳为他赎罪哈，就你一按手，就好像你跟这个牲畜认同了，这个牲畜已经你借着按手，有点像武侠小说一样，那功力传进去了哈，那个借着按手，好像你的一个部分到了他里面了，那所以。不管是你要把自己献给耶和华吃，当然我们再说了耶和华不吃好，但是好像你要把一个好东西给耶和华，那么好像是被耶和华吃掉了啊，就是牛啊烧掉了，羊啊烧掉了，好像这表示他吃掉了，就好像你自己是给上帝吃的一样，你按手，当然我们不是给上帝吃，这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到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嘛，就不是给神吃，而是说我一切都是属于主的了，为主而活了，这个东西不再属我自己了，一个东西不属你自己它必须死掉了，死掉就不是你的东西了。如果活的，如果本来就是死的，譬如一个表一个电脑，它不属你，你就要给人家嘛，你但你给人家可以拿回来，你真的是绝不拿回来就有一个意思，就是你要把它毁掉，绝不拿回来了。那么我们人不是被上帝吃掉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心，说我这一切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我以后都是为着主在做，这个就是一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的确我们这个人就献给上帝了，我们做一切都献给上帝，在旧约的时候也是这样做，但是为了要旧约时代人更清楚你的确是付代价，就你要献牛和羊，就好像这个牛和羊代替你死一样。那么这个牛和羊呢，你要先把手按在它身上，好像有一种你跟它结合的意思。那么这个结合也包括你的罪好像就传到它身上了一样，那么它就代替你把自己献上了。好，你也看到燔祭里面也是第四节有赎罪的意思，为它赎罪。赎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在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或者说在旧约里面，新旧约里面讲的是比其他宗教都更强烈的。赎罪 从这个我们中文翻成赎，就是当我们犯罪了以后要脱离这个罪恶的刑罚，就要付上代价。我们简单的说，可以举很多例子啊，各位，你开车子然后超速了，那犯法了，你要在这个法律中间出来的话，你就要缴那个罚单呐、啊。假如你犯的再重一点，你缴钱，那个给那个交通法庭啊，那如果你是撞死了人，那缴钱都没用，那你怎么赎这个罪呢？或者说你怎么受这个处罚呢？你要自己被关在监狱里。简单的说，就是那个人做错了，就要花一个代价来弥补。那我们在新约也看到，人根本付不起这个代价，因为得罪上帝了，没有人没有罪，所以每个人，而且一得罪上帝就是死，你根本不可能付出这个代价的。那么是耶稣替我们付出，但在旧约里面要让人知道犯罪是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当你犯罪了以后，你要赎罪，就是要付一个代价。好，那么他把牛羊带过去，他献祭。那么这个时候呢，亚伦的子孙，亚伦当然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子孙就是这些祭司啊，他们就在这个献祭的时候做了这个协助的工作。有的时候祭司是做主要的工作，有的这个是做协助的工作。那么把血洒在会幕那个门口的坛的周围。所以啊，真的在旧约的时候啊，我那个会幕或圣殿真是血流成河啊，很腥臭的。那么在会幕或圣殿里面有烧香，那个香恐怕有个作用，也是要除掉这个腥臭味，也是有一种卫生的作用哈。但你可以想到旧约，这你要想到希伯来书了，牛羊的血怎么能除罪呢？啊，血先洒在这些地方，表示这个牲畜是真的死了，你也不能献了又拿回来。然后呢，第六节，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这个皮呢是后来是给了亚伦的子孙啊，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所以那个祭司啊，真的可以做皮货商了哈。当然是开玩笑，那个牛羊的皮都牛的皮都给了这个祭司哈。好，那其他的部分呢，就切成筷子，然后呢就把它烧掉。这个肉块头脂油，那么后面五腑六脏还有腿呢，洗了以后然后通通烧掉，当做一个馨香的火祭。这就对不起啊，我这样形容一下让你们了解，barbecue 啊，就是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烤牛肉了哈，就是烤牛排了，在那边很香。那各位，这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但是在旧约里面甚至其他宗教里面，这一烧掉就表示什么，就被上帝吃掉了，就吃掉了。那么那所以有人说亚伯的祭被悦纳，该隐的祭没有被悦纳，有一个可能就是那个没有火烧掉该隐的祭，要不然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悦纳。这样讲的理由就是说，包括在以利亚的时候，那个求耶和华从天降火嘛，就把它通通烧掉了。我们今天是不能烧掉了，我们是把它吃掉，对不对？我是说我们一个东西真的到我们属于我们，我们要吃掉了。那么耶和华没有嘴没有口了，所以就当然即使烧掉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基本上就是说不会再给人了，这个才叫献上嘛，已经不再是你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要把自己看成已经死的了，你不能再要回来，已经都烧掉了。那烧掉就有点像被吃掉一样。那么在另外在士师记里面，基甸在献祭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有火呢把那个基甸所献的东西都烧尽了，这在士师记第六章二十一节哈，就好像悦纳了，火把它这个烧掉了。另外在那个所罗门献祭的时候也是， 有火，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呢也有火啊，那个烧掉这些东西。我们也可以看在就是耶和华有火来烧的时候呢，好像就是他悦纳把它吃掉了一样。当然这些我再一次说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对我们人来了解最重要就是你献了就不再是你的了。当然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献了神其实是加百倍的还给我们，给我们更多更丰富，但你不是有这样的心啊，我好像在投资一样给了他会再还我，不是这样的心，我们就是完全的摆上了。好，那么这些通通都切成筷子然后烧掉，但是在这个烧之前呢，腹这个脏腑还有腿呢都洗了。这我们也有点不明白哈，反正要烧掉你洗它干什么，浪费水嘛。那但是有人说这里有属灵的含义，表示你把自己献给主呢先要被主被圣灵洁净啊，这我想这可以解释，可以解释了，但是这种灵异洁净不太有圣经根据的时候，我们只能做参考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